需要这个。好，各位，是讲广东话，讲国语是不是？第一句欢迎就讲广东话，欢迎各位弟兄姊妹，欢迎各位弟兄姊妹，很高兴今天可以在你们教会分享一个亲子的一个讲题哈。那这个亲子的讲题呢，就是父母与子女沟通的秘诀啊。我们掌握了这个秘诀，跟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沟通，可以建立更好的关系啊。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总是粘着你，骑在背上啦，围在脚旁啦。当他们进入青年期啊，青春期，朋友、电脑、手机几乎成了他们的全部。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想得到孩子们的信任，他如果有什么事情啊都跟我们讲，对不对？有没有发觉青少年的子女他回来跟你话总是没有以前小时候那么多，然后呢你想跟他多聊一会呢，他马上就进房间啊，所以你们都没有机会去那个沟通啊。所以呢，朋友、电脑、手机就是他的全部，我们呢不晓得排在第几位了啊。那我们很想在这个当中，孩子信任我们，有什么跟我们诉说，成为他倾心吐意的对象。但换来的是呢，爱理不理啊，啊，嗯，哦 ，OK， 啊，就是这些简单的词语啊。那青少年的子女的特征是什么呢？啊，你不要以为青少年才有啊，小朋友也有。那最近呢，我觉得因为有时候预备教材呢，看有时候看希望找一些活泼的 YouTube 哈、啊，来就是加入融入讲座之中。哎，有时候找到我就特别发觉呢，国内的妈妈还是爸爸们呢，很喜欢呢拿他们聪明的孩子，比如说。爸爸讲一个，比如说有个妈妈就问哈，她说家里谁最突出啊，这样子，那他们就说祖母最突出，那妈妈以为那个答案是妈妈最突出，但是呢答案呢是祖母最突出。那为什么祖母最突出呢？因为她说奶奶有脊椎突出啊，所以奶奶最突出啊，这样子。那父母就很喜欢拍这些视频，就觉得好像很可爱。然后呢有一些就是讲话没礼貌啊，驳嘴驳舌的哈、啊、都好像，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些的短片？其实真的不鼓励，真的不鼓励。为什么呢？那个孩子是被你害了，因为他以为就要这样子成长才能取得大人的喜悦，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取得大人的喜悦，这个是不应该做的哈。不过这是风气嘛，你家也拍他家也拍哈。那有小狗的就拍小狗，没小狗的就拍自己的小女儿小儿子哈。尤其是拍一些就是薄嘴的哈，那些的我就觉得哈，我们经常看到的视频，所以小小孩已经呢会啊做这种的动作。那青少年的特征是什么呢？哈、啊，有一次啊，我去讲一个讲座，有个师母问我，哎，你好像我看到 Brute 你要到我们教会来讲青少年的讲座，我说是啊，这样子。他说，我说对呀、啊，父母们都很头疼啊，说觉得青少年呐、啊、就是一言九鼎。那这个顶呢，我其实不想写这个顶，但我又怕你们误会学坏成语啊。一言九鼎，那个顶是顶嘴的顶啊，顶嘴就是说你说一句话过去他怎么样，他顶九句回来哈、啊。那我就跟师母这样说，我说他们都说孩子们很难教啊，一言九鼎，你猜师母怎么说？哇，一言九鼎啊，他很幸福啊。为什么呢？ 他说很多青少年子女是十问九都不理你啊，九都不回答，所以一言九鼎。如果家里有孩子一言九鼎的，回去给他一个 kiss， 因为他还肯顶你，就是证明他还愿意跟你讲话，不然呢他懒得理你了啊。这是青少年的特征。你看看你现在目前的亲子关系状况是怎么样，无计可施还是有计可使？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呢啊。你盼望能改善你的关系，或者使你们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吗？所以呢，在这里这个讲座当中特别会提到一个要诀呢，就是给孩子，甚至乎我觉得给家人哈，提供一个最珍贵的角落，这是增进关系的其中一个因素。不单只是给孩子，给家人，给你的配偶，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珍贵的角落呢，会使你们的关系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啊。那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啊，我们都想缔造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怎么样使得啊那个家里呢，除了是我们的安乐窝啊，也可以是我们的避风港。我们怎么样去掌握父母与子女沟通的这个秘诀，来经营一个甜蜜之家呢？那令到家人的亲子关系和谐共处。那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个讲座，让我们一起探讨一家人如何从个人需要啊，需要负的责任当中建立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父母与子女沟通的要诀，我觉得有三个行动要做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行动。那既然说到沟通，那一定要打开沟通之门。那打开沟通之门呢，我们也必须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沟通的基本法。沟通是什么呢？怎么样去沟通呢？那首先我们讲沟通呢，我们觉得有一些原则我们要持守，也要做到的。那这些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不要一跟他沟通的时候，那个话语呢，总是呢就盯着他负面的行为，你今天又怎么不好，你今天又犯了什么错，你今天总是说他不好的，你看到这种的对话有没有机会再持续下去？就没有了，对不对？他不想听了，他关机了啊 ，turn off， 他关机了，不想再听了啊。所以我们讲话的内容呢，不是在讲他负面的行为，而是从关心他的各方面生活需要。有时候呢，我很累啊，有时候我跟孩子们讲话的时候好像不太想讲，也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就讲一句就很使得的，你知道这一句是什么吗？你觉得怎么样啊？还好吧，讲哇一句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吧，他就把他今天的点点滴滴呢就跟你讲了。你看我已经帮他打开话匣子了，因为他觉得你在关心他，怎么样啊，你今天啊今天做这个工作还好吧，今天你去见家长，见就是家长会嘛，他做老师的啊，我说见家长还好吧，这样子哎，他就好像很想诉说他心里更想跟你讲的话，这样子哈。好，这是第一个原则啊。第二个原则呢，你要抱着开放的态度，倾听子女的啊，子女的啊感受哈、啊。抱着开放的态度啊，举一个例子哈、啊。那比如他跟你说啊 ，Mom 啊，我谈恋爱了哈、啊，我结识到一个女朋友了，我结识到一个男朋友了。你就不要惊，那个叫晴天霹雳，什么你现在你还没念完中学你就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了 No way、啊、你打算你不要休想啊，这样子那你们就没话可以谈下去了哈、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情景哈、啊，就刚说你刚在那里厨房炒菜啊，炒菜炒得兴高采烈，做他最喜欢的菜，然后他跟你说妈我有一个男朋友了，你不要把那个锅都翻了哦啊！那你呢就保持镇定，继续炒。 深呼吸，继续找深呼吸啊。然后呢，你能够做得到呢？说给妈妈听听，他是怎么样的男孩，有没有你爸爸那对我那么好？你看，就把那个条件说出来了，有没有你爸爸对我那么好，或者有没有你爸爸那么坏？啊，那你就知道这个男孩是怎么样了。深呼吸，镇定，深呼吸啊。然后呢，不要呢，然后呢，就听完他说，你就会察觉他的关系是在哪一个程度，是不可分割的呢，还是刚刚认识，还是好奇，还是抱着人有我有的态度。你看到没有，不同的处境我们都有不同的招来解，知道吗？所以你要镇定，镇定啊。然后呢，你就啊，说来给妈妈听听，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怎么会对他有兴趣啊，是怎么样。然后他跟你说，比如说有一次一个女孩跟我描述她认识的一个男朋友，他描述，他说那个男孩子心理很好啊，心肠很好，很乐于助人啊。我听完以后也觉得是一个绝世的啊宝贝哈，我说不要放过他。你看到没有，你抱着这个开放的态度，他妈妈就叫他不要再去，我就说不要放过这个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你这样子呢，取悦了他，哎，你不反对我啊？哎，你好像认同我了，没有不一定赞成，你知道吗？不一定赞成，认同。然后呢，他就可以多说一点，你就可以多就他所说的可以辅导他择友择偶的一个条件，对不对哈？然后所以呢，我记得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我觉得她一上高中呢，你就难免，就算她不做，她身边的朋友都做的，总有这个青春期有对异性的一个好奇。然后我未雨绸缪啊，我喜欢未雨绸缪的教孩子的方法，就是在事情还没发生，我就先去给她做好思想教育啊，思想教育。那我就说，哎，我们交朋友啊怎么样，我们有三个条件啊。第一，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你觉得要选他的普通朋友，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强行这样，但是如果你作为他是你比较接近的朋友的时候，你叫他，第一他是基督徒，然后第二呢，他的品格要好哈。那因为基督徒呢爱神爱人呢，他谁就是会他有一个这样的爱心，品格要好。第三呢，因为我对烟哈抽烟那个人会有敏感，我就说第三个条件就是不要抽烟。那这是每个人不同的那个条件，所以呢他记得是三个。当我跟他说的时候，没想到小女儿也在旁边也听，然后她听完以后，我也要这样选择吗？她才小学三年级，她就说我也要这样选择吗？我说你呢就更严厉，你要更严厉。我说你跟姐姐不同，姐姐很有分寸，我说你是乱套的，所以你要更多的一些的规定啊。看到没有，你开放的态度不是表示你一定赞成，但你要认同他的感受，认同他那一刻的甜蜜，对不对？他终于好像人家有个男朋友，他也有一个男朋友，人家有个女朋友，他也有了。你要认同他那种的甜蜜感，然后给他一个适当的指导或者辅导啊。然后第三呢，多给子女一个自主权，比如说穿衣服，我觉得不要在小事上跟他去纠结啊，比如说啊，穿衣服红色、橙色还是蓝色还是绿色，他喜欢什么色就让他穿。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啊，睡衣是睡觉穿的，运动服是运动时候穿的啊，礼服是去饮宴的时候穿的，回教会有回教会的服装啊，就是要跟他讲。至于什么颜色，我觉得不要在这小事纠结。你要记住哈，你很多小事上都跟他纠结，要听你的。对不起各位父母，在大事上他就养成了他要做主一次，同不同意？就是说妈妈，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听你的，这一次 only 这一次我要自己做主，那你就糟糕了啊。所以呢，小事我就说可以有商量，我可以讲我的想法， 但你仍然去做，如果我觉得与信仰无背道而驰的哈、啊，与品格没有让人误会你不好的，我觉得就让他去试试看哈、啊。但是有个原则就是，我就说希望在两件，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有两件现在想得到的大事，第一就是你择友哈。啊择偶的问题，第二就是你读书学业的问题，我希望这两个一定要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大家有个这样的共识。所以呢我们多给他一些自主权，让他呢就是有一些呢他可以做主，但有一些呢你觉得在一些关键的事上呢你就要拿回这个主权呢，他意识到哎，妈妈这样的表情，爸爸这样的话语，原来他们很在意这件事，那我就先让步啊，会有这样的果效的哈、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要听你的，你有一些事让他做主，就好像去麦当劳，我不知道这边有麦当劳哈，我们那边有麦当劳，有 Wendy， 有家乡 KFC 这样子。那我觉得去 KFC 跟去麦当劳其实都是快餐店，你就不要跟他讲 KFC 有什么好吃，那个鸡咸的要命啊！我原来的最近我以前也是一直都吃 KFC 的，你知道吗 ？Pandemic 这两年，我发觉另外一家更好吃的，不晓得这边有没有，英国叫 Pipi 啊 ，Pipi 鸡有没有？这边没有啊。拍拍鸡呢没有家乡鸡那么咸啊，啊我觉得真是错信了 KFC 了呵呵。那这么多年啊，就但我就说你吃鸡，他喜欢吃 KFC， 喜欢吃拍拍没问题的，你不要跟他纠结说当然是KFC 好吃了，你在这些小事纠结，你将来就知道你的后果。好，在日常生活事上能够跟他多彼此商量，让他感觉尊重。像我们现在我觉得很感恩的是，我两个女儿呢她都知道妈妈侍奉忙哈、啊，那她也每个礼拜也知道妈妈必定要有一天是一家人吃晚饭的，然后呢就看是礼拜六，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上班啊，或者有其他，我也有其他的服侍，所以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就会问妈，每个礼拜都问哈，妈你这个礼拜六方便还是礼拜天哈、啊、那我就看看，不用讲到呢就礼拜六，呵呵，要讲到呢就礼拜天哈、啊、因为礼拜六要预备哈、啊、这样子。那我挑礼拜六他们才约朋友礼拜天啊，那我挑礼拜天他们才约礼拜六，是这样的一个共识哈、啊、所以呢连到哪里去吃我们都会有商有量哈、啊，让他感觉到被尊重啊。还有呢，父母之间如果有良好的关系呢，能够给到子女一个安全感，跟建立一种融洽的和谐家庭的气氛，让他们感到轻松愉快。因为回到家里如果觉得这里都那个气氛氛围呢都让他很紧张的话，他们会不想回这个家的啊。所以我们要制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还有呢，我们做父母的在沟通的原则上面，为什么这一次沟通会失败，为什么这一次他不愿意跟我沟通，我们都要做一个自我反省啊。那在当中啊，我们跟子女的模式，他小时候真的幼稚园小学跟中学沟通模式都不同的，就像小幼稚园的时候我跟我女儿牵着手，然后牵着手我说谢谢你带给我温暖这样，然后她也摇着我的手谢谢你带给我温暖，然后我就说你带给我温暖才对，她也说你带给我温暖才对，真无聊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母女两个很快乐哈、啊，就是这样大手摇小手，小手摇大手这样子，你看就是这样。那你现在他这么大了，你拉着他的手谢谢你带给我幸福的，神经病当然他不一定会说这句话，他说你好无聊啊这样子哈、啊，就是说着笑的来说你哈、啊，所以有不同的一个交流的方式哈、啊，就是像我昨天应该我来说前天晚上我就从加拿大多伦多来英国嘛，他们两个都来机场送飞机，然后我就说谢谢你们来送我飞机哈，我说感激你们这样子啊，然后就是一个拥抱，然后就说小心啊，就说 他们都会觉得就是跟你那个沟通的那个模式哈、啊，还有呢探讨一下，哎，我们怎么去跟子女沟通，有很多书，也有很多的专家的意见，有一些的沟通的艺术我们可以多模仿也好，学也好哈、啊。既然讲到沟通呢，我今天要给大家呢一个沟通的要点，就是五道啊，五道。五道呢是什么道呢？眼道、耳道、口道、手道、心道。那眼道呢，就是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就像我现在这样，我的视觉视力要跟你们有交流，看到没有，有一个交流。刚才我不是说有个姊妹说我们要不要建立家庭祭坛啊，难不难啊？他说他就点头难，要不要？不要。他刚才散会以后跟我说，啊，是不是全场只有我一个摇头啊？我说不是的，全场好多人都摇头，不过轻微的，甚至乎在内心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我说你的头摇的最明显。还有我说，因为我感觉你很专注听到，每一次我讲什么你都有反应，有点头，所以我的目标，你这么一个讲员，他们的目标就是向着认同的人，他不会像一个目无表情的人讲，他定向着一个有点头有笑，你明白吗？所以你想我多看你呢，你就多笑多点头啊，有反应。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想你看我，那你就目无表情，那我的视觉视力就不会落在你的身上。沟通也是这样子的，他当发觉，你有没有发觉孩子跟你讲话的时候说啊，你说啊，你讲哈。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哈，她去找那个另外一个姊妹呢诉衷情哈，然后她说我今天非得把我心中的怨气跟你说，因为这个姊妹呢就是她一讲呢就起码三四个小时的，那三四个小时这个姊妹又要做家务，然后就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听你讲，你不介意我一边做家务一边听你讲好不好啊，这样子。好，她就在那里讲，这个姊妹就擦桌子啊，又擦地啊，又扫地啊，最后还吸尘。哇，一开那个吸尘器，大家知道有什么后果？你简直都是听不到的，他也白说，他也没听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又没有视觉啊，耳朵也没有聆听，所以做不到。还有呢，口道呢，那口道呢，你要么就不说话啊，不说话不是也是木木，不是木木表情的，而是哦，是啊，哦，原来这样。嗯，看到没有，有一点的反应啊，这叫口道。还有呢，说话技巧，只要记住一句话，说造就人的话啊。比如说啊，我今天被老师骂了，我今天损失了，活该，活该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吃力不讨好，他就不愿意跟你讲了。是啊，这么惨啊，说来听听啊。啊哦，下次记着了，下次你看讲话那个语气，记着了，下次，下次记着了哦，不要再上当了哦。你看有个哦跟没有哦就很不一样了哈。所以有时候呢啊，我现在我也现在很喜欢教网课，因为网课立刻就是可以放一个短片，放一个什么很方便的哈。就是有一个太太跟老公说，你看我也不把衣服放在洗衣机，不不不不不，讲了一大堆。然后呢她老公气定神坛的说，亲爱的，你可不可以每一句后面都加一个哦字啊，神经病，你说嘛，老公你为什么把衣服放在洗衣机啊？你知道这样我会很生气的啊。你可不可以下一次不要放洗衣机啊？你可不可以放在篮子里啦？这样子，你看有了这样的助语词，效果就怎么样？听起来就很不一样了，前面就像责备，后面就是有一种请求。一个是责备，一个祈求，你接受哪一个？对不对？有种祈求的那个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说这个口道说话技巧啊，还有说话的声音高低啊。比如说你这次令我很失望啊，这样子，那你就说你就继续失望吧，你心里回答啊。但是如果对方这样说，你真是令我很失望， 那他就会有所感动，是吗？我令你失望吗？有没有发觉这个不同？啊，所以我们呢就说，这也是说话技巧，知道吗？哈，好，手到，有时候讲一讲呢，有点手势啊，啊，或者他想哭啊，你给他拿个纸巾啊，或者他想什么，你拍拍他的肩膀。那这是同性哈，就是同性的朋友。那异性的，除非是哥哥、妹妹、姐姐的就可以，但是我们一般就说异性就啊，就是肯定一下，嗯。好，加油哈，就是给他一些语言的动作。但是如果我们是亲密闺闺蜜哈，或者亲友的话哈，好朋友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来个拍拍哈，一个抱抱，然后让他有一种的一个感动哈。心到，他看到你是个用心听，他看得到的哈，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你好像在听，但是好像心不在焉。啊，如果他也从你的回应当中，你回的对，回的错啊，他都可以听得出来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哈。好，那除了沟通要注意五道，我们还要注意五个心。这五个心就是爱心、关心、恒心、耐心、同理心。大家同不同意？就是当我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当你充满了这个爱的表现、爱的支持、爱的鼓励的话，有这种爱心呢，那很不同的。然后呢，话语当中你是关心他，那个话语就可以维持。如果话语中他得不到你的关怀，他就关机啊，画上句号，不再说下去。恒心有时候呢，真的要讲好几遍他才会听，或者讲好多次好多次，但你不要气馁，所以要恒心。还有耐心，我们无论听人家讲也好，我们说也好，我们都要有耐心。还有一种同理心，那个同理心呢，就那天我那天跟朋友对话说啊，得到那个痛症，他就说你说的我全部都知道，我绝对知道。那我说你也患过这个痛症，他说没有，我牙痛过，牙痛也是痛，所以呢我感觉到你的痛。哇，你听到感觉到你的痛就很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同理心也很重要。那沟通的要素五个道，沟通的关键五个心啊，我们要记住啊。好，那第一个行动我们讲完了，就是沟通的一些的要点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行动呢，我无论是在我家里，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孩子，对我身边的同事，对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都给他们一个珍贵的角落哈。那你目前与家人的关系状况，我们刚才说了是怎么样呢？那我如果想有更上一层楼的改善的话，我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最珍贵的一个角落。那你说最珍贵的角落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呢？那里面会怎么样的呢？是什么角落呢？是不是墙角呢？还是什么角呢？哈，角落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先听听这一首歌。那我希望大家专心聆听歌词还有体会，然后看看歌词里面你们能不能抓住一些沟通跟孩子相处的一些重要的元素。如果你有这几个元素，你的那个沟通呢成功率会很高。好，我们一起来啊，可以听听这首歌，也蛮轻松的，我们也可以跟着唱啊，最珍贵的角落。网络直播。Thank you.
这个线不对，
线路不稳是吧？
用手机放可以了。
好，谢谢你。
用这个，这个，你回到头。你就打。你折歌词出来，出来吧。好。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眼里都是考考你们最后一句怎么说？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就是你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角落。好，为什么我选这首歌？我听的时候，我当时听的这首歌就好像听一首普通歌，但是因为用心听，你会觉得哎，歌词怎么那么有意义哈、啊？那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待会看看哈，我觉得呢，哦，不应该先给你们看，要考一考你们，考一考你们刚才有没有？刚才你听到有些什么关键词对我们的沟通、增进关系有帮助的，大家说说看。
笑一起哭。
对，要一起笑一起哭。还有呢，跟人家沟通要面部表情要怎么样，要有笑容，还要灿烂的，看到没有，灿烂的笑容。还有呢，还有分享陪伴，对不对？还有呢，一起笑一起哭，还有什么，同甘共苦啊。哇，你看有这么多要素，如果在这个角落里你给了他这么多的元素，你觉得他愿不愿意跟你待在一起啊？有时候呢，我们得到一个人的友情呢，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你愿不愿意陪伴他，尤其是他失落的时候。但你们知道吗，有些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的，有没有听过？就说你患难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如他，他来安慰你，但当你意气风发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会慢慢远离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说当那个歌词呢，我觉得很有意义，那我跟大家去分享。我听这个歌词，我抓了四个重点，这四个重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当中这个元素大家记一记，你在这个角落里面，你能够给他有一个感觉，你他被接纳跟尊重，就是说你给了他接纳跟尊重。第二个要素呢，就是造就了一个生命，给他造就一个生命。他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的品格或者各方面待人处事影响了他，他的生命被造就。第三个元素就是你能够跟他同甘共苦啊。第四个元素就是他觉得你对他有了解有信任。那我们看看第一节的歌词呢，就是说谢谢你灿烂的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些的元素。最后一句是把我放在你心中。哇，这句话广东话好傻食的，普通话的人这句话就传不到你们那里了。很傻食是什么？就很到位，很 touching 啊，在心上。你知道吗，圣经也有一句这个话，就是在如果有读圣经腓利门书，大家知道有这一卷书吗？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那保罗呢，去跟腓利门说到啊，他说啊，说了一句话，阿里西姆他是我心上的人。哇，心上的人呢，你就是他，就是你时刻牵挂惦记着的人，他是你重要的人，所以心上的人。哇，保罗说出阿里西姆是他心上人，就是说他很在意，也很尊重，也很重视，也很爱惜。你看这么多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心上的人，所以把我放在你心中，就是说你是你把我当作心上的人。你看这句话多么的好啊！所以呢，感觉了被接纳、被尊重，因为他可以就是让我们可以分享心情，造就生命呢。啊，他就说到我的生命从此美丽。比如说我辅导青少年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我说其中一个关键，我说如果他累连累你害你，用国语说害你，被你父母骂的话，这个男朋友可以不交。那你说怎么话怎么说呢？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呢，他就回来就哭得脸都肿了。我说怎么哭了？他说昨天被爸爸妈妈骂。我说什么事骂？他说我昨天跟男朋友出去，然后呢本来说好9点钟回家，但男朋友呢就叫我不舍得我，叫我陪他看9点半那场电影。哇，9点半的电影看完几点了？那11点多回家12点，然后11点半也就算了，对不对？他爸爸还是可以允许做灰姑娘。灰姑娘就12点之前回去，男朋友不舍得她，要她陪她吃宵夜，这夜宵。你看到没有，他明知道女朋友晚回去会被父母骂，他那么自私，他要她陪她女朋友回家挨骂。我可以告诉他，我说这个男的可以废掉废一个，不要他，因为爱你的话不舍得让你 我就举我先生的例子，我说我跟我先生拍照，我说我爸说一定要10点之前回去，我先生真的是9:45就送到我到家门口，我要求他看9:30，你带我看9:30吧，他说不要被你爸爸骂了，他如果骂你不骂你也算了，他说他不给你跟我拍拖就糟糕了。你看他这样为你想，我就觉得这个人坏给有限呢，啊，坏极有限，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我就跟他这样说啊，那我就说这是一个要素哈。第二，你跟他在一起有成长，不爱读书的变成爱读书啊，骂人的变成不骂人，脾气不好的变成好脾气，不善良的变成善良，看到没有？就是从负面把你拉到正面的话，那个男的要好好保护他，保护他，爱惜你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的生命从此美丽。所以用这个 guideline 来叫他们找，无论男朋友、女朋友哈，无论什么朋友，他能够让你生命有所改变的，你就去交这个朋友。我觉得主耶稣就是这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生命有改变，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造就生命的哈。那第三点呢，同甘共苦，刚才这一位姊妹也说出重点啊，同甘共苦就是说，你看当你被花朵包围，我们想想那个情境，就是一个人很春风得意，记者们都围着他访问，然后很多人都在他旁边欢呼啊。他说当你被花朵包围进行关心，我看到你那么欢欣的场面，我在旁边，我带着春风使你舞其中，我更想你有更好的一些的啊，尽情欢喜的场面，那这是同甘，对不对？共苦呢，就当你走在坎坷路，我会怎么样？伴你在左右啊，我们一起向蓝天欢呼，向白云招手，我们可以一起笑，一起哭。哇，如果你在这个角落给你的对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觉得他愿不愿意跟你讲话？他真的捏着你不放了，对不对？最后啊，得到了解跟信任，他说千万人中啊，只有你能懂我啊，你给了我最珍贵的角落。所以我们能不能给孩子，给我们的家人配偶啊，家人包括了爸爸妈妈也好，或者甚至乎哈那一些的亲戚啊，住在你家里的人啊，对，我们都给他有个这样的一个角落哈。那在这个角落里呢，相信你们的亲子感情可以维系，也可以得到提升哈。那在这个角落里呢，父母呢要能做到呢是什么呢？就是学习用心，大家要抓住这个心这个字啊。我有一句话呢，就跟父母去分享，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啊，鱼丸人怎么样用边教，后果呢劳心劳力，对不对？鱼丸人的意思就是他不懂用方法的人，用错方法的人，固执的人，玩名不灵的人，我们叫鱼丸人啊。用边教的意思就是只会打骂，只会用消极的方法去对付他，所以呢就是让你呢劳心劳力。但是智慧人他是用心去教，用心去教啊，可以说省时省力，更能够说省心省力，看到没有？省心省力哈。那我们用心教，用心教是怎么样呢？待会可以跟你们说。另外这个心呢，我们要将心比心，发挥同理心哈。将心比心，像昨天有个姊妹问说，今天讲座可能有一些家长不能来，她说允不允许录音或者录影哈？我说可以的哈。那我跟她讲了一个例子，将心比心，我说我去听讲座，比如说哦，我要听吕牧师讲，哎呀我刚好不行，哎，结果呢可以网上，你知道吗？您这次去多伦多讲呢，那有网上的，还有录影的啊。所以呢我虽然当天我不能听吕牧师讲，但我可以事后，但是如果啊大会没有录影这个设备的话，我就听不听得到？ 听不到了哈。所以 我也讲说，不是我讲的有特有什么好，但是如果你想听还是听得到，想看还是看得到的，我觉得将心比心，发挥同理心。所以孩子遇到什么问题，即使他自找的，自找麻烦，自取其辱的，你都要发挥一个同理心，就是说他做的是不对，但是他失落的感受，失败的感受，你要认同，明白吗？将心比心，敏锐于察言观色，觉察到子女家人的情绪表现。这个心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用行动触动心弦，做孩子的 mentor， 生命的师父。那身教言教并重，从你身上的榜样给他感受到他愿意跟你。那很多时候举个例子，我很比如说很爱人，很同情人，很愿意帮助人。那帮助人的时候，我会解释给我的孩子们听啊，我为什么要帮助他，我为什么，那他心里就很触动，原来你有这一颗心，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想法，所以呢他会效法的哈。所以呢用行动来触动啊这个生命。还有呢，当你去教他一些东西，他在当时不觉得怎么样，但事后这件事发挥了功效，他会觉得，他会回想起你曾经教过他，你知道吗？这样也会触动他的心，然后他就会从一个消极变为一个积极，从一个不听话变为一个听话。比如有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他呢进了大学以后，那他小时候呢，妈妈总是叫他说进人家的门要敲门，第二呢关门的动作不要太大声，砰一下啊。他说关门呢你要扶这个手把，然后慢慢的关啊，这样子不要砰一下吓人啊。那小时候的他就觉得麻烦啊，麻烦，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呢他住宿舍，跟有 roommate 啊，有 roommate， 一个 unit 呢大概有四个 roommate， 三个他包他包含他一个，就四个人。那的 roommate 呢回答来冰棒冰棒，他本来睡觉的他都醒了，他就觉得很烦啊，就想起来妈妈在他小时候教他关门要叫，他就觉得这个道理，所以呢他第一他就开始门怎么样慢慢的轻轻的关，这个是他觉得也是做人基本的要领，让人有好的感觉，不要让人有坏的一个感觉，而且真的是很干扰，对不对？你睡得好好的，他冰棒啊，进他房门有冰棒，到洗手间 washroom 又冰棒，所以呢，你都真的不想在这个环境的了哈。然后第二呢，这个心呢，就是以关爱打开他的心窗。第一次你的关爱他不受不理你，第二次的关爱不理你，第三次他开始理你。我们教会有一个男孩子，他有一些，他可能有一点点的智障，也有一点点的比那个叫做人际交往的一些的问题存在。他不信任人哈，那在教会里呢，我总是看到他被忽略的其中一个，很少人跟他讲话，是讲都是只是打招呼而已。我觉得他很孤独，很孤单，所以我每次呢都很主动跟他讲。其实之前呢，就是开始之前跟他讲，他不爱理我的，他觉得我不怀好意的，又是一个来冷落我的人，又是来一个来讥笑我的人，又是一个来招讽我的人哈。然后每次跟他打招呼，然后他慢慢发觉，我就会叫他 Tommy， 你今天理发了？哇，他觉得我理发你都看得出来哈。然后 Tommy， 我说今天穿皮鞋啊，不穿球鞋了。今天有什么节目？这样子一下，就说我穿什么鞋你都看得到哈。然后呢，有一次圣诞节呢，我就买了一个 coffee 的那个gift card 啊，10块钱的，我说请你喝咖啡，他就好像很奇怪，你为什么会给我？我就说没有啊 ，just 一个 season， 就是一个庆典哈，就是庆祝圣诞节，送你一个小小的卡这样子。 啊，他都很冷冰冰的哈、啊，但慢慢慢慢呢，啊，会跟我笑，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一去英语堂，他就说：“你找你女儿啊，这样子。”他会跟你主动讲话，虽然就是一句哈、啊，但是他已经打开了他的什么，他的心。如果这个时候你切入跟他讲话，我觉得一定会比头几次的要好得多。所以呢，这个以关爱打开他的心窗，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孩子打开他的心窗？因为我们听过一句话，打开天窗就什么说亮话的，那打开心窗就怎么样，真的把你心底话都怎么样抖出来了，对不对？妈妈，我跟你讲一件事，你不要跟爸爸讲哈、哦。那起码他就跟妈妈讲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打开他的心窗，他会讲多一点。那怎么样打开他的心窗呢？每天爱他多一些。来自香港的都有听过这首歌吧？每天爱他多一些啊。那这个多一些呢，就是说今天1%，明天2%，后天3%，就是说你爱他，要给他看到你一个感动。可能今天为他煮了熬了一个他喜欢吃的菜，然后明天可能冲了一杯果汁，这些的举动都让他感觉怎么样？你爱他啊，你爱他，所以每天爱他多一些啊。还有，不单只每天爱他，还要 love you forever 啊，永远爱他，感让他感觉，即使他做错事，他做什么，你还是那么爱他，因为你会永远爱他。这样子给他呢，你就会打开他的心窗，他也跟你说更多的秘密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用真理去启动心田。圣经有很多真的是教导人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教孩子呢？啊，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我们想孩子孝顺，为什么我们不教他要孝顺呢？你说圣经都有教导要孝顺，对不对？要听从父母，为什么我们不拿这个做当作权威呢？就像我刚才讲到举的那个例子，你不怕乌鸦吗？啊，你慢嬉笑父亲，你慢慢，你不怕乌鸦吗？对不对？还有一句话呢，就是我小女儿呢，大概8岁 ，grade three 8岁的时候。他说：“妈妈，我要扎耳洞。”开学第二天来跟我说，因为他的同学 Sandra 呢就扎了一个耳洞啊，扎耳洞。那你们会说扎耳洞有什么很普通啊，对不对？那扎一个耳洞是很普通啊，妈妈也有啊。我就怕他扎一串儿啊，就这样加就是扎了一串带的啊。那时候因为他觉得你给他扎一个跟一串是一样的嘛，对不对？那我就会担心有这样，所以我要很好，我要小心处理。我说扎耳洞，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在哪里扎啊，这样子。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然后我先生就是他就我说我不知道在哪扎，等我找到我再告诉你，再去扎好不好？找到了，不晓得什么时候找到的啊。然后呢他爸爸我先生就说，你信不信明天他就告诉你在哪里扎。真的，明天放学他说 Sandra 说在 Fairview Mall 里面有一个卖饰品的东西，就可以扎了。哦，我 Fairview Mall 扎摸啊，我说可不可靠啊，会不危险呢、啊、会不会发炎呢、啊、会不会烂耳朵啊？你看妈妈不想他扎就讲那么多的话。我说我不放心在这里扎，我说妈妈是在香港扎的，我说扎也要回香港扎，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啊，回香港扎。什么时候回香港？那时候他8岁，对不对？我说11岁。来自香港的会知道为什么11岁要回香港，不，11岁做什么啊？对，拿身份证。11岁就可以儿童身份证，11岁就可以拿儿童身份证，还是拿，对，儿童身份证了。对，哇，8岁啊，等到11岁，你等不等啊？啊，等那个都是傻瓜了，对不对？他等吗？他等吗？他说哦 ，OK。我说哎，你上过 EQ 班吗？因为我教 EQ 班的时候，他也来上。我说你上过 EQ 班，你要学习有耐性啊，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说好吧，这样子哈、啊。 然后他就说，后来我就想说，我说女儿不对不对不对，我在圣经看过这么一句，不要爱美，不要贪恋啊，不要贪恋，有这样的金句吗？我说有。他说，他就一种不服气，你找给我看，就好像说如果有这句金句，不要贪恋，不要爱美，不要什么的话，我就可以不渣，有种这样的一个感觉，他挑战我，你们知道吗？啊，然后他就说，你说说哪段经文？我说真抱歉，妈妈不记得了，啊，不晓得在旧约还是新约。不过，他说要多久你才能找到？我说大概3年吧，左三年右三年了。他说为什么要3年？我说牧师说的，把旧约新约读一遍要3年嘛，对不对？那他一定在圣经里面，但我不晓得他是新约旧约，我是从旧约读起啊。我说我还想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如果你想我快点找到，你祷告好了，你祷告让神让我快点找到。你看神都听他祷告3天，我灵修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出来了，跟山有关系，彼得前书3:3，你们不要以编头发戴金饰为美，只要内心存温柔，对不对？就是说你要注意内在美，不是外在美啊。这样子给他说圣经教导，你还渣不渣？然后他就说回香港再扎。好，等到他11岁，那你们会很好奇是不是11岁扎了，是不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他17岁才扎，因为11岁回到香港去，爸爸又不放心，我如果发炎了你回到多伦多怎么办？我说我们也不能找他，我说还是回多伦多扎吧，所以结果他要回多伦多，然后又反正是这个妈妈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怕他扎一串，然后就让他大一点大一点，有理智有理性再去扎，所以我能拖就拖。你看到没有，你真的用圣经真理启动他的心田，他愿意遵从圣经的教导，他真的不贪恋了啊，不爱美了哈。好，用真理教导这个行动三啊，这个秘诀大家要注意。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6:1-4，基本上这4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做儿女的责任，一个是做父母的责任啊。那在这个当中就是说，如果你想有和谐的天伦，我觉得就像你夫妇关系，你要有亲密关系，有甜蜜的婚姻，成功的婚姻，是不是单方面就可以啊？不是的，一定要双方经营的嘛，对不对？亲子关系也是，光爸爸去溺爱，光妈妈去爱护，孩子们也不一定是见得跟你是很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圣经教导的亲子各有本分啊。那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做儿女的有什么本分，在做父亲的有什么本分。比如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就是说你要听从我，这是理所当然。当然这种听从是合理的，所以说这是在主里，主耶稣在经文当中，在圣经的教导一定不会有一些不合理的也要听，对不对？所以是合理的啊。那要你孝敬父母，而且呢有真的是有好处的吧，就是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因为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然后做父亲的有什么本分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看到没有，教得很清楚，不要什么什么，只要什么什么，这个在我们中文的语法是一个 pattern 来的，不要什么只要什么，就是说不要，就是说你不要再做这些无聊的事，你只要管好你的孩子，你不要做其他的事，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的焦点是在只要那里，只要怎么样，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不要惹儿女的气，父母一定会说他不惹我的气已经很好了，怎么会说我惹他的气呢？真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孩子啊，那他兴高采烈，爸爸回来看到他今天啊，也没玩什么手机，也没那个什么，然后看到小小小 尤其是小的啊，做功课练琴，哇，都做到父母的要求，一句都不要讲，他们就把东西都做好了，有没有这种盼望？都有啊。但是呢，那一天呢，他就做得很好，哇，爸爸一高兴，孩子啊，你今天那么乖，爸爸带你出去吃饭，今天不在家吃了，出去吃好不好？哇，那个二年级的孩子哈，会吐的孩子，一听到出去吃就耶耶耶，很高兴了，对不对？然后呢，他爸爸说到哪里去吃啊？这样子，请问会吐的学生他会到哪里去吃？麦当劳，耶耶，麦当劳，麦当劳，这样子，举着举着就降下来了。原来爸爸瞪着他。麦当劳，麦当劳，你就知道去吃麦当劳，有什么好吃？又是你自己问人家的，这就是惹气啊，懂不懂？人家好端端的站在那，也没要求你带他去吃饭呢、啊，是你自己要去带人家吃饭，然后带人家吃饭还问人家去哪里，人家选择了麦当劳，你就说有什么好吃的？那这个孩子就真的很爱吃，他因为不喜欢在家里吃妈妈做的饭，所以整天就很喜欢在外面吃。然后呢，他虽然爸爸这样子骂，就是瞪着眼骂责备他，然后他还想出去吃。你说嘛，到哪里去吃嘛？北京饭店，就是还是吃，你们明白吗？他觉得孩子不选讨厌食饭呢，不选就是中国人的食品，而选麦当劳。但是呢，爸爸说麦当劳有什么好吃，那爸爸做主了，那你就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中国食品，孩子就不能选他喜爱的快餐，对不对？这就是惹他气咯，你看都不高兴了，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惹气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教导子女哈，学习顺从父母，因为听从父母、孝敬父母，这是圣经的教导，而且是一条诫命，而这个诫命是有报酬的，就是应许的诫命。父母的本分就是不要惹他们气，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只要管教，你只要遵从诫命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获得家人和谐的相处的秘诀，就要做到亲子各尽自己的本分。子女的本分呢，他不一定会知道你要教他圣经教导啊，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的。那父母的本分就是好好的去教养子女。所以我们若想与子女啊有一个长久啊维持一个亲密的啊一个感情和良好关系呢，我们就要努力去打造一个真诚、信实、慈爱的珍贵角落。那大家就会问，这个角落到哪里去找呢？啊，这个角落呢，就是一个你跟他的空间，你跟他的空间。好，大家发挥想象力，可以在哪里？真的可以在麦当劳哦，啊，可以在麦当劳，也可以在你们之间喜欢去的餐厅，比如说哦，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吃 Japanese 的 All You Can Eat 啊。哇，就在那里，那个就是你们的小天地，也可以是家里的 family room， 也可以是厨房，也可以是卧室，他的房间、你的房间，只要你在那个 room， 那个 comfort room，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什么呢？被接纳、尊重，对不对？可以在当中，他的生命会被造就，在那个角落里。他可以觉得你跟他同甘共苦，不会取笑他的失败，你只会支持鼓励让他成功。最后千万人中只有你能够了解他、信任他，这个角落有没有这种的元素？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落哈，让孩子或者我们的家人有这样子有一个避风塘、安全感跟安乐窝哈，每天爱他多一些，并且学校主耶稣十架牺牲的爱。我们很多时候父母呢都说自己牺牲啊，但是呢其实是牺牲孩子，不是牺牲他自己啊。所以我们要给一些的牺牲的爱。各位父母啊，最珍贵的角落不是父母给，还有谁会这样子的给呢？所以我们一定是首当其冲的 在他们没有找到其他朋友给他这个角落，在他没有找到他的婚姻对象给他这个角落，我们父母要给这个角落。就算他今天结婚了，你也要给他这个角落，让他回来可以跟你诉衷情。他抒发了啊，抒发了，你听完了，虽然你也帮不上忙，虽然你就是聆听了，他只要一抒发了出来，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出口哈。所以只要也盼望哈，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到啊，你们愿意去增进这个沟通了解，就要去学习一些沟通的原则、沟通的方法，提供一个安全与信任啊珍贵角落，不要轻看它，真的发挥很好的一个果效。人就是喜欢在意人家愿不愿意用时间陪他，如果你愿意花时间陪他，你就是他的好朋友啊。亲子各尽本分，相信家人的关系必定可以和谐，而我们与子女沟通的秘诀也可以发挥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跟子女沟通的秘诀，要有三个行动。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去了解一下沟通的要素，对不对？记不记得五道？哪五道？眼道、口道、心道、手道、心道。OK， 五个心。凡是有心就可以了啊，有心啊。OK， 好，第二个行动要启动他的什么？心田，对不对？要有心，你每为他做每一件事都想到他，要有这个心思。然后最后不要忽略把真理填在他的心里面，然后呢你再跟他说话呢，就真的容易，很容易就触动他。如果没有在真理在心里面，那个心是硬邦邦的，但是如果有真理的话语在他心里面，他是可以软绵绵的。你们也跟人家讲过话，一个硬邦邦，一个软绵绵，哪一个比较容易讲啊？软绵绵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所以希望大家掌握了这三个重点，这三个行动，回去试试看能不能帮助你们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时间刚刚好，也在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大概十分钟吧 Q&A 的时间，大家可以提出问题啊，分享或者分享感受，不一定是有问题要问的，你就分享哦。今天我从这个讲座，你讲的五心，你讲的这个五道，我都很有感触，或者我现在讲的话我都是这样用的，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成果，好不好？那我们可以用这十分钟的时间